大家新年蒙恩，这是我们主日啊，这个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特地要选新年主日啊，要讲的信息啊，每一年都盼望这个年尾结束的时候，我们有一篇能够留得下来的信息，能够特别是能够好像进到我们的这个心窍里，进到我们悟性里面的这样一篇信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呢，也盼望是如此啊。所以我们上一个主日2015年最后一个，大家记得我们所讲的吗？我们用约翰一书第五章里面前面的这几节经文，我们用了四个字啊，要信、爱、守、圣这四个字啊，来组织我们的这篇信息。但是这个信、爱、守、圣里面呢，又分两大区块的。那个真正的头，那个很重要的根本是信这个字，信心。那么你就要问，那我们的信到底是什么信？我们的信信什么？信谁？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信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来讲呢，最根本的一个字。曾经有人做这样的一个对比啊，所有其他的呢，强调的是什么？修，去修行，去修炼，去修养，从修做起。那是从自己啊，想办法好像来改革，来这个提升，就从修开始。但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开宗明义第一个字就是信。你说信也是从自己出来啊，但是很不同。这个信是你有一个对象，你要信，信什么？你要信还不单单是信什么，你要信谁？那个我们信仰所投射出去的那一位，他的身份，他的位格，那才是真正决定我们信仰价值的啊。所以我们的信，我们的信仰从信开始。这个信严格来讲还是上帝的礼物，他给我们的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是不是？这是保罗他提到的。但是他底下他还讲，他说这个信原不是出于我们，是他给我们的，是主的恩典给我们。所以这个是一个根本，这是一个起点，底下产生出来的三大果效就是爱、守、圣。爱什么？爱上帝，爱这一位爱我们的主，也爱从上帝所生的，从主所生他的儿女。换句话讲，我们彼此相爱。守呢，要守上帝的吩咐，他的命令，他的道，我们要遵行，我们要遵守。但是在爱啊，在守这方面，要爱弟兄，要爱上帝，要守上帝的诫命，你发现这个难处就来了，考验就临到了。拦阻常常在我们的周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还不单单如此哦，其实你发现，你说世界是拦阻，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纷扰动荡啊，是弯曲悖谬的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是握在那恶者手里面的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就把所有的责任推到外在去，因为我们里面也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单单在外面了，这也在我们的里面。使徒做长老的约翰他特别提说，他的诫命也不是难守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也体贴，他也知道每一个人，每一位信徒在世上，一旦我们说我们要来追求，我们要为善，我们要爱上帝，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守上帝的诫命，哇，就有一大堆的这个纠缠啊，这个要好像缠累我们的担子，罪就在里面，私欲就在里面，把我们牵引住。 他要坚固我们 的心，要知道这个不是难守的。你会问说，约翰做这个老长老约翰，为什么你说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呢？啊，因为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而且我们在他的得胜里面有份，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是谁？就是那些有信心来信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是上帝儿子的人。我们有这样的确据跟把握，这个得胜呢，基督已经为我们得胜，我们在他的得胜里面有份，同时他也催促我们，我们也要在这个得胜上面真正实际的参与，不是一种被动的参与，因为他得胜了，所以我们属乎主，所以我们在他的得胜上有份，对，但是这个是一种被动性的，他要我们在这种被动的这个有份的这个地位上面也要有积极的参与在里面。所以难怪在特别在启示录里面提到的那得胜的要如何，言下之意，上帝要我们要在追求上面，在征战上面要有份，不要缺席，不要落后。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特别提到，我们也有征战，我们征战的对象你要认清楚，那你也有装备啊，征战的装备，有上帝所赐这个福音的军装啊。另外在上一堂我们结束的时候啊，特别引用的是启示录第十二章，是不是启示录第十二章吗？还是第十一章？我们来看一下，我有的时候会秀逗，哈哈，这个里面有的时候会第十二章第十一节，第十二章第十一节，不晓得是第十一章第十二节还是第十二章第十一节啊？有的时候在上面就会一下子好像这个糊涂掉了啊。第十二章第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我们怎么胜过他？胜过那个古龙，胜过那个魔鬼，胜过那个迷惑普天下的撒旦，我们怎么胜过他？他说弟兄胜过他两方面，是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所以这一句话里面就把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两方面呢，通通把它合在一起，由上帝主已经成就的，靠着羔羊的血他已经成就了，已经得胜了，已经败坏那掌死权的，已经胜过死亡的权势，不再被死亡给拘禁住的，已经有复活的这个生命，有复活的大能我们在他里面我们能够得胜。第二方面是自己所见证的道，自己所见证的道啊，你自己必须参与在里面。就换句话讲，你所信的你明白吗？你所信的你能够持守吗？你所持守的能够坚持到底吗？他向我们要追究，我们也应当要参与，也应当要努力要追求的，是不是？我们今天就来谈我们另外一方面的吩咐，要我们追求的，就是我们已经读了两遍的这个经文，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一节开始，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二节。其实啊，我是从他整卷书里面抽出这一段，他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这一段的时候，他心里面所谈到的是他要讲有关于麦基洗德的事情，他要提醒的讲到了基督道理的开端呢、啊，那一些所谓的信靠神啊、懊悔死刑啊、各样的洗礼、按手之礼等等，这些他要我们如果读这一段了、啊，按部就班读，我们应该解说这些的。但是这些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了、啊，所以我们这个要留到我们主日学，等到我们到了这一刻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个比较多一点的时间来谈啊。今年我们主日学的前面的六个月啊，这前半年都是在读希伯来书，按部就班。到时候我们会啊花一点功夫来谈。我们这边要真正要注意的是什么？我们真正要谈的这重点在哪里？重点在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这一句话，这一句话里面有三个词汇，我们把它可以分别出来。一个就是什么？竭力，还不单单是尽到完全的地步，被拖过去啊，或者被后面推过去啊，前面拉后面推啊，想办法把你带到这个完全的地步。他说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种好像死皮赖脸那种被拉的被拖的这样尽到完全的地步，好像别人还欠你什么，不是，是你自己要竭力进入，竭力要用尽了你的各样的力气，用尽了你各种的机会，要用尽了你能够追求能够学习的这种力气啊，这个是竭力。然后呢要尽到，尽到这一个词汇其实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呢，有它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含义，等会我们会提到的。整个句子讲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都是用主动的口吻讲的啊。你看那个英文也是 let us， 它是用一个主动的口吻，让我们应当啊，要离开这个开端，要尽到完全的地步，要竭力尽到，是用主动的口吻来讲。其实啊，在原文里面呢，他用的是一个被动的口吻啊。我们的这个华文圣经翻译，还有很多的英文圣经的翻译，都是把它翻译成 active voice， 翻译成主动的口吻。但是严格来讲，它是啊 ，let us be brought forward， 是一个被动的口吻，让我们被带入到这个完全的地步。哎，你说，你看这个明明它的语法上面、文法上面就是讲被动的嘛，就是讲被带进到那里面去啊，啊，好像我们的担子、我们的责任就少很多。是因为做成这个工作的就是我们的主，他的吩咐说他要把我们带进到完全的地步去。但是你从字里行间你读他的语义来讲啊，你会发现他里面有主动的意味在里面的，有 active voice 的那个味道在里面的啊。为什么？因为你等到你读前面的第五章十一节开始，一直读到第十四节的那一段，就是前面的那一小段的时候，你就发现它里面就是一个主动的口吻。所以换句话讲，在信仰里面，在每一位信徒身上都有这两方面，有什么？有被动的，我们在主的得胜里面我们有份，因为我们属乎他，所以他得胜，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也分享了，我们也一起从得着了，有份于他的得胜，这个是被动性的观念来看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刚刚也讲了，要在得胜里面有我们的参与，有我们该做的见证，自己所见证的道，那这一部分是圣经里面明文写给我们，所以在被动的这个身份里面呢，有主动的机会跟积极的参与在里面。同样道理，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要竭力，要被带进到完全的地步，但是他一样有积极、有主动、有参与，必须要追求的那一部分啊。我们先稍微讲一下这个完全的地步，到底完全的地步是什么？我们之前也讲过，爱上帝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完全了，大家记得吗？好几个主日之前呢，我们讲到约翰一书第四章，讲到完全啊，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主耶稣基督吩咐门徒的， 所讲的话，我们那时候特别讲到这个完全这个观念啊，这个完全的观念呢，其实谁完全？只有一位，就是主，他才是完全，他的心意才是完全，他的旨意是完全。我们呢，没有不可能能够在我们的还活在今生还活在肉体当中能够达到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那完全这个观念确实是很难完完全全明白的，是不是？我们很难完全明白啊，什么叫做完全啊？我们可以向往啊，就像古人所讲的啊，这个虽不能至啊，然心向往之，这个诗经里面的话，高山仰止，谨信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啊。止于至善一样，大学之道，止于至善。你说至善到底是什么样的境界呢？我们很难说得清楚，但我们有一个向往的心，要一不断的要追求。那么这里所讲的完全呢，告诉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必须要定那个目标，在朝向这个完全。你说这个完全用一个什么样的解释来取代它呢？我用丰盛。等会我们要唱的这个回应诗歌啊，大家手头上面不晓得拿到那个回应诗歌的那个影印单没有啊？那一个诗歌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离开岸边，要进到水深之处。为什么？要进入它的丰盛里面，要进入它的丰盛。以我们现在来的体会来了解呢，我把这个完全呢，把它解释成丰盛。我们要不断的能够丰盛，不断的能够进到它的丰盛里面去。好，所以这里面我们已经稍微解说了哈，这个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啊，进到其实是一个被动的口吻，但是在这个被动的口吻里面呢，有我们主动的参与，有我们必须在其中不可以缺席的那一个要求在里面。完全呢，就是丰盛。那我还要特别再提啊，他用的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啊，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用的是什么？是 us， let us， 是 we， 是 us。 什么意思呢？他不是单单对着个别的人来讲，他是用第一人称多数的这个代名词来讲。换句话讲，他还不是单单对着个别一个一个讲，他是对着整体讲的，对着我们讲的，对着那个时代收信的那些犹太信徒、希伯来的信徒讲，也对着历世历代众圣徒讲，今天也一样对着我们讲，对着我们讲的 Let us， Let us， 让要我们每一个人来。所以换句话讲，还不单单是看我们自己，我们要彼此相顾，我们要彼此一起啊来追求的。保罗也有这样的观念，保罗他提醒到，他讲到他自己个人的经历的时候啊，他怎么讲？他说，我其实呢，我并不是完全，我乃是竭力追求。我请大家来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大概两年前还是两年前吧，还是三年前，我们就是以腓立比书做我们的这个主日学跟讲道的这个书卷啊。腓立比书，保罗他讲他自己的经历，第三章啊，我们从第十二节那边开始看。第十二节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保罗也有一个目标，保罗也有一个心愿，要到完全的地步，要能够得着到那个完全的地步。但是他说，我虽然这样讲，并不代表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我还在这个路途当中呢。他有这样的心，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都是讲到我，都是从保罗个人的。但是他讲到这里的之后，他就开始提到了，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总要存这样的心，我们要一同来效仿，一同照着留意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我们要记得，我们都是天上的国民，都一同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讲这一段呢，是要重点是摆在哪里，是告诉我们保罗个人他表达他自己心里面的这个心愿，他见证出他有这样的向往跟追求，但是他不是停留在他个人，他讲完他自己的见证之后，他就进入到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有我们，不是单单我个人而已。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那边有一个同样的精神，我们，所以我们要离开，离开那个道理的开端，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在保罗的另外一卷书信里面呢，也提得很清楚的，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来看，就在腓立比书的前面一章，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一节第十二节那边开始，一直到第十五节啊，第十六节，他那边讲什么呢？他说上帝啊，主所赐给教会的有五个大的职分，使徒先知传福音的这个牧师教师，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重点还是一样，对着我们讲的，对着教会里面的每一位成员，对着基督的身体上面的每一位肢体讲的。所以这是我们，所以这个单单第六章啊，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里面所给我们的几方面的提醒，我们所观察到的就有这么几个重点，一个是要竭力，要进到完全的地步，就是得着了还要更多，得着了我们还要得着更丰盛的进到里面去。还有呢，就是让我们，所以我们应当，我们这个观念一定要留在我们的头脑里面，不是独善其身，不是为了就是只想到自己，是想到每一位肢体，每一位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好，这个是我准备这个新年信息啊，其实这是从正面上面来讲的一个很重要的，盼望跟大家一同分享啊，一同勉励的，我们要进到完全的地步。你要进到完全的地步，一定要离开，离开什么？离开起点，离开开端，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这里面就让我们要回到这个第五章啊，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第十一一直到第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一节那边讲，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耶稣基督是大祭司，讲到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他没有办法再一直继续的来讲他心里面想要交代清楚的有关于信仰上面、真理上面、教义上面的那个 干粮，他觉得他写不下去，所以他就停在这边了、啊，有了一个好像岔出去的话，啊，这个是像一个 excursion， 啊，跑到旁边去，要先要把一些问题给澄清了，先要把一些准备的工作先做好了，先要把这个根基先把它打好了，然后继续的建造。所以他就提到了，他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难以解明，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啊。”这里面就有一些反面的教导了，所以我们把正面的第六章第一节那边的正面的一些积极的一些我们共勉的话跟大家提了之后，我们现在也要回过头来啊，谈一些反面的话，谈一些提醒，谈一些这个有带有着一种啊。恨铁不成钢的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啊，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那种，好像有一点点的这种懊恼了啊。他提的是比较负面、比较反面的一些这个劝诫的话了。我们把这个反面的呢摆在后面啊，正面的我们先讲。我们盼望我们都做一个正面的人，我们都朝向正面的来追求。但是我们也不可忘记我们自己的缺点，不可忘记我们自己的软弱，不可忘记我们常常退后跟不上的那个原因在哪里，那个问题的症结出在什么地方，这个我们也要弄清楚的。所以我们就跟着这位作者呢来看希伯来书信的收信人当年在他们的处境里面，他们面对到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我们当中，在我个人身上，我们也一样有。看我们学习的功夫啊，该做师父的，结果呢，做不了，我们还得在受教，在课堂里面修课受教。他这里面讲，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的，当然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在修这个教育学分啊、哦，要当老师的或什么。他的意思是说，看我你信主的这个年日，还有呢，看你信主之后，你有的机会所听过的道，所学过的这些功课，从这两方面来看，一个是你信主的年岁年日，一个是。看你在这些年日当中你所参加过的这些聚会的那些机会，你可能接触到的那些属灵的书籍，你所领受的那些教诲，从这方面来看呢，好像你们落后了。本该做师父的，是不是？我们有时候检讨我们自己啊，其实我们也都落在这里面了，或多或少都落在里面了。你说你家里的藏书有多少？几千本啊！啊，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人藏书几千本的、哦，我的书也有几千本的，啊，我的书也是一大堆。我们是好书者，但是呢，在读上面呢，就落后很多了，是不是？一大堆的书，可能顶多就是浏览翻阅。当初买的时候就翻阅了，就觉得很好，就买了。买了之后就摆在书架上面了，结果有很多呢，没有真正钻研到里面去。结果有了等于没有，啊，有了等于没有了。看我们学习的功夫，你说你信主多少了？哇，我信主40多年了。诸位，我信主40多年了，我1972年信主的。那看这个信主的年岁，那。真该做师父的了，但是你说你能做师父吗？达不到，做得不够，什么原因？所以我们要追问。他这里面讲，结果还得有人将上帝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够不吃干粮的人。所以婴孩，属灵的婴孩，就像小 baby 一样， 只能喝奶，不能吃干粮，不能吃solid food，只能吃baby food，是不是？只能吃那个瓶装的，或者是奶水。他的比喻啊，保罗也这样用过，保罗也这样讲，一个信仰上面属肉体的，结果呢，就只能喝奶，不能够吃干粮。这是反面所提给我们的提醒的棒喝，盼望棒喝能够提醒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能够竭力追求进到完全的地步。那你说这里面到底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是这里面我们要来追问，怎么样我们会落到一个地步啊？这个信主也有好多年了，能够有机会参加的讲座、参加的聚会、查经、聚那个这个崇拜也很多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还停留在这个开端呢？好像还只能喝奶。到底他这边所讲的，我们要怎么样能够长大成人呢？怎么样能够进到熟练仁义的道理？有什么样的途径道路呢？其实他字里行间里面提到了，虽然好像没有很明文的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提出来，但是他的字里行间提到了。你说从哪边、从哪个地方来入门？从哪个地方来着手？从哪个地方来改进？就从上帝的话语上面来。你说哪里？他没有怎么讲嘛？其实他所讲的就是仁义的道理，就是心窍习练通达。你想想看，心窍习练通达用来做什么？心窍就是我们的悟性，就是更新了我们的里面的智慧，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能够领会，我们能够晓得那个是用什么功能的，是用什么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功能来接触的，就是心窍。圣经里面用的这个字眼，最典型的一节经文，就是主耶稣基督开门徒们的心窍。你说开门徒们的心窍来装圣灵的恩赐，装什么？不是，开门徒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经上的话，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这个是路加福音第24章里面，大概是在第44节、45节里面的那一节经文，主耶稣就开门徒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经上的话，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所以这里面呢，他虽然没有明文写下来，但是他告诉我们怎么样离开婴孩的这个阶段，吃奶的阶段，能够长大成人呢？那个途径是什么？有的人把这个途径就拿去追求经验，追求感受，所以喜欢去参加那种灵恩的那种聚会。那种灵恩的聚会里面也不讲道，道也稀薄的像稀饭一样，就像菜汤清汤一样，可能加一点油水。他们喜好的就是那种感受，那种气氛，那种热闹啊！大家开始唱歌，站起来又划一首。我其实啊，我们的感情发抒到某个地步啊，手足舞蹈，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如果聚会从头到末了，绝大多数都是在这边留在这个地步，那就有违我们基督教聚会的含义了。聚会的含义就是要讲道啊。我们讲过说，教会的三个记号，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教会有三个记号，教会的第一个记号就是什么？第一个记号就是一定是传讲上帝的道。如果不是传讲上帝的道，这就不是符合教会的记号的。第一点，第二点，教会里面守圣餐、守圣礼、施行圣礼；第三个，教会里面遵守纪律，施就是会有这个 discipline 的，这 exercise。spiritual discipline 有属灵的纪律，我们要施行的，这是教会的三个记号。第一个就是一定是传讲上帝的道，所以这边他就讲出来了。他提到什么？提到 把上帝的圣言小学的开端，我们上帝的圣言就是上帝的道，但是我们对深的地方比较深刻啊，比较深入的我们没办法明白，没办法接受，结果我们只能把比较上面属上面的这一层，这个小学的开端的 fundamental， 这个好像 ABC 啊，这个 the ABC of God's word， 就是它的 introduction 啊。你如果到学校去，大概就是 101 啊，一年级的第一门课 101 啊的那个最根本的课程。他说我们要进到深入到里面去，是什么？是仁义的道理。仁义的道理 The word of righteousness， 仁义的道理。你看虽然没有明文写下来啊，但是他字里行间再三的他提醒我们，你要能够长大，离开婴孩的这个阶段，慢慢长大，能够吃干粮了，一个不二法门，一个这个他提出来的途径，就是要在上帝的道上面扎根了，在上帝的道上面追求深入，要心窍习练通达，才能够什么分辨好歹，分辨正物，分辨善恶，分辨好坏。你这个能够分辨的这个能力啊，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你的见识。你不单单要有学识，你还要懂得分辨，要有见识，是不是？这里面所谈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途径，没有别的，从上帝的话语来。这里这个仁义的道理啊，也引起很多圣经学者、解经者在这边讨论，到底他这边所讲的仁义的道理，其实这个仁义的道理啊，从他的这个片语 The word of righteousness 里面所包含的意思，相信是指救恩上面我们能够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这是我们救恩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我们常常喜欢讲五个唯独，五个唯独，是不是？五个唯独的当中的一个就是唯独信心。我们称义不是靠自己的出身、功劳、本事、成就，不是，是因信称义。那这里面你说详细讲啊，这个义就是上帝的义，就是耶稣基督的义，现在会临到我们，是因着信，信靠耶稣基督，在他的恩典里面，所以这里面有基督的恩典，是基督的义，是他给我们的信，而我们知道我们是通过这个信，这个信心，我们能够得着耶稣基督的义，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所以这是仁义的道理的一个相当准确的解释了。那这里面所指的是什么？还是上帝的道。所以我们要晓得我们失败，我们落后，我们退步，我们跟不上，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就是我们在上帝的圣言上面，我们所下的功夫啊，需要加把劲，需要竭力，需要能够被推动。我们要在心窍上面被更新，要使我们能够习练通达到一个地步，熟练了仁义的道理，分辨好歹。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在这个地方他好像打个拐，不继续讲下去，讲他的主题的这个的信息，来预备，来提醒，来建立这些信徒们。我借用这一段经文，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当作我们新年的这个信息。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离开开端，我们要进到完全的地步。
是被动性，但是在被动性里面有我们主动，有上帝的要求，我们要主动积极的参与在里面，有份于其中。这个完全呢，我们把它解释成丰盛，我们的生命里面要不断的丰盛，今年比去年要丰盛啊，不单单是我们的这个工作上面我们有所长进有所成就，不单单是我们的年岁上面增加了越来越老练的成熟的感觉啊，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生命要丰盛，基督徒的性格上面这种向主方面也要丰盛，在真理的知识上面我们也要丰盛，在上帝的话语上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自己追求，我们也要集体性，我们 us we 是从整体上面我们大家一起，我们都要追求，一起来勉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今早的聚会，透过希伯来书作者所写下来的这一段的经文，也点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落后，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不足，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退步在什么地方，更要求主能够更新我们的悟性，用真道来喂养我们，用真道来光照我们，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上的话，使我们熟练仁义的道理，使我们能够分辨好歹，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要进到更丰盛的地步。新年里面都愿主带领我们定准目标，在主面前立下心意，我们要进到完全的地步，要竭力进到更丰盛的地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